中国特工在美散布假讯息，疫情恐引爆第五代战争。
是在配合上网络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变成他会把这一些攻击有了一个新的扩展。
新冠疫情是否将重塑全球秩序？
中国来填补真空的可能性更小，甚至是微乎其微。
欢迎收看4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
蔓延全球的肺炎疫情正在重新定义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英美等国的情报机构纷纷做出了重大调整，开始关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资讯不透明国家的疫情变化和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而美国《纽约时报》的最新一篇报道也指出，中国动用了特工在美国散布有关于疫情的不实讯息，甚至连白宫国安会都特别在推特上发文予以辟谣和澄清。那么究竟肺炎疫情是如何改变国家安全和情报活动？我们要如何同时应对隐形敌人和这场看不见烟消的资讯战？假讯息传播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和病毒蔓延的速度一样快了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林尹佑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林教授，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要请教您了，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美国民众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曾经收到据称是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消息，说美国要全国封城，甚至有部队要进驻。那么连白宫国家安全会都特别透过了推特来辟谣，说这个讯息是假消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呢？
我想其实这一次美国的一个非常高层的一个政府来的一个组织，直接来讲这件事情，代表了今天这件事情是真的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攻击之下，的确是让美国有些城市可能有一些禁足令啦，或者是有一些封城的一些命令啦。而且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谣言，因为如果有谣言出来的话，它会让民众的心里会觉得好像不踏实，或者是民众的会感觉到今天的这些状况随时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发展。当人类感觉到未知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恐慌，而这些恐慌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危害？那这些危害现在已经开始对美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威胁，甚至最后会不会变成人民不信任政府？那更不用说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州或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人民开始之间有彼此的对立。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什么美国今天要加大这个力度来辟谣的原因。
当然现在已经 trace 到这些散布假消息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所谓 agent 跟特工。那么美国的情报单位也已经在开始调查这个中国驻美的外交使团，他们的间谍是不是也参与了在疫情之下散布假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怎么看相关讯息背后释放出来的大家应该要注意警惕的这个危机呢？
我想其实他这一次直接是说有可能跟中共这边有关。第一个的话应该是他内容的问题，再来就是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圈子里去散布。我们可以去看到，其实今天来讲的话，今天如果他的一个散布可能会讲说是美国他是这个才是病毒的来源，那中国这一边可能他也是受害者等等这一类的一些讯息。所以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因为现在蛮多国际上矛头都认为说这个病毒可能跟中国有关，所以中国他自然会希望用这方式去做一个大外宣也好，或者是另外一种的一个澄清，他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增加对他自己的一个说服力或者是支持度。那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情报单位，就是过去如果只是散布假新闻算不算是情报战，算不算是一个现在我们说的这舆论战的一个过程中间它跟情报的结合性在哪里？如果他今天在危害国家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情报的触犯情报法条？因为过去的我们讲情报人员 感觉上好像都是这个他窃取国家机密，拿到了什么机密资料，或者是买通什么政府官员去偷东西去拿一些资料。可是他今天只是单纯的散布消息，这样子算情报工作吗？或是他只要去造成美国内部的危害，就已经算是这一个这个情报人员了？我想其实这也是美国现在在调查的中间，他也会去针对中国的这些手段进行一些分析。
嗯，好的，林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一次这个散布假讯息的这个管道跟方式，来看这个细节。因为当中说了是用一些加密的通讯软体，像是 WhatsApp， 然后甚至说这个很多这个账号其实是虚假账号，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水军啊。你怎么看这个散布假消息手法的更新？还有就是说，另外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纽时的报道出来之后，也看到另外一篇这个 Rosenberg 教授他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上面也说，他有注意到这讯息是吻合的，他有注意到中国的外交官还有驻外使团的这个推特账号也突然爆增了250%。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新的手法呢，林教授？
我想过去的一个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它可能是要用在报纸的社论，或者是一些贴新闻啦，或者是甚至讲我们以前最常用的是广播，用广播的方式来做一种虚假新闻。可是现在的话全部是网络的一个模式，所以现在这些网络的模式它会选择什么呢？他可能第一个会去选择的就是在 Twitter， 为什么会用 Twitter？ 为什么是 WhatsApp？ 因为这两个媒体，这两个平台在西方世界是主流的，所以他也会知道说哪些群体在哪些社会里面是惯用哪一些程式，所以他会在这一些里面去散布这些不实讯息。他也会希望用这种我们常说所谓的一个打入的方式去打入美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不管是文化也好，或者他们的交流圈，用这种方式去扩大他的一个影响力。
嗯，当然我知道林教授你最近有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文章在研究，比较整体来看这整个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舆论战手法上的一些更新跟过去一些不同和升级的状况，跟我们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林教授？
我想其实现在的话首先是一些他可能会在一个技术上面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其实过去来说他可能用文字，单纯的文字，但是他现在他不会只用文字了，他开始会找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这个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拍的影片这是很好去做一些后制的一些动作，然后他会用这种使用者现身说法的方式去说，哇，现在美国好恐怖哦，我买不到食物啦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文章这一种影片它的强项是在于说他感觉好像使用者现身说法，感觉他好像这个人就在美国，而且如果今天是用文字的话，我们其实在技术上面是可以用关键字去找出来，但是如果他现在是用影片，用他们中国常说的视频，我们台湾这边比较常说的就是这个影片的方式来做宣传的话，会变成技术上面会比较难去抓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结合时事，像现在在这个华文圈里面最常去传的两个一个不实讯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之前这个武汉的这一些是这个病毒是因为美国之前去武汉参加这军人运动会然后把病毒散播出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罗斯福号的一个舰长，他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些泄密的嫌疑，跟美国军方这边有起了一些矛盾，然后有一篇假新闻就说现在这个舰长他已经回到了美国接受了访问，他里面就说美国人不要从军，现在的这个政府不值得你们效忠，类似这些假新闻其实一下子都可以被拆穿。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他其实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希望能够造成可能美国内部的华人圈去散布这些讯息，第二个是他希望把这些讯息能够借由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回到中国本土，告诉中国人民说，你看国外现在是水深火热，那我们现在控制疫情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他在舆论战上面的一个转型。
是这样，很有意思了，林教授，你就等于把战术跟战略合在一起，就是说他事实上这些特工在散布假消息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要制造美国内部的混乱，去造成可能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然后再来他也是要出口转内销，去激发他国内人民的一种民族情感，可以这样说吗，林教授？
可以这样说，就是特别是不只是民族情感，另外一个是说他是在掩护现在可能在整件这一个我们说在这个对抗疫情的过程中间，当然这中国政府绝对是有好也有坏，可是这一目前的状况的确是引起了蛮多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民对现在这一个政府对这样子的一个官僚体系是有一些不满，所以他可以利用这方式去转移他的一个不满，
转移焦点，甚至是掩盖原本可能的一些疫情的真相。
对对对对。
好，另外我们再看说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爆发现在是蔓延到全球了，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它是整个去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情报单位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甚至是间谍活动或者情报活动的一些进行的一些方法，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首先就是先说，我当然不是这个公共卫生或病毒学专家，所以对于这个疫情如何有没有可能变成生物武器，这个可能我就没有那么熟，没有办法跟各位观众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就是现在的情报战在转变，甚至是不止情报战，应该说我们最新很多人讲的第五代战争或第六代战争，已经不是飞机大炮，已经不是飞弹或战斗机，更恐怖的是透过这一种谣言的方式、语言的方式，甚至是这种不实讯息的方式，来制造人们内部的恐慌。就像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去看过，在克里米亚事件2014年，当时的俄罗斯他就是希望用这种不实讯息去激发那时候克里米亚人民对克里米亚政府或者对克里米亚当地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制造他的乌克兰当时内部两派之间，一派是亲俄罗斯，一派是亲欧盟，两派之间的对立。那这样子就是他有机可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方法虽然不是新的，很多的一些概念可能在二次大战甚至在更古老的一些兵法里面都有看过，可是在配合上网络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变成他会把这一些攻击有了一个新的扩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新的空间去让它施展。那这一些我想都是我们各国现在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可以说是这个不实讯息跟病毒传播的速度是一样快的而且接下来的各国的高级情报人员他们可能要关注的重点可能就不只是像过去一样可能像是恐怖分子恐袭的计划要去了解这个情报之外，可能也要去注意说各个国家它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病毒爆发或是疫情散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对，没错，
会成为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现在欧美各国了，包括这个英国的军情六处的前处长都特别出来发言表示说应该要注意这个中国隐匿疫情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也是高度关注，像我刚才一直讲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本身也是中央情报局出身的，你怎么看欧美各个国家的情报单位接下来要怎么样应对这个跟病毒一样难缠的不实讯息的舆论战呢，林教授？
我想第一个就是不实讯息的话要怎么去拆穿不实讯息，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彼此要知道真相，所以这边的话就会变成各国必须要去进行更多的合作。就像今天可能美国，我比喻说美国他接到一个不实讯息说现在英国已经死了很多啦，英国的首相啊、女王啊发生什么事，可是美国第一时间是一定要赶快我直接问英国嘛，英国他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中间的话就会变成双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双方是不是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之内去建立一个澄清假讯息的那个热线，就像以前我们说核子武器时代美苏双方有一个热线，彼此之间要能够立刻的去跟对方沟通的管道，我想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彼此之间如果一看到不新的不实讯息，是不是能够去做到一个分享平台。那这边的话我特别是感觉到英美两边其实最应该的是加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一边，为什么？因为大陆的这一边非常多的假讯息，其实最早它都是拿台湾来做试验，所以变成很多的一些内容它可能是用华语或者是它的一个方向跟台湾这边会有关系，所以如果能够跟台湾这边去纳入现在的一个英美也好或者是世界的一个共同打击假新闻的一个合作的中心或是一个团体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是对于目前各国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林教授除了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情报分享跟平台的这个建立之外呢，最后我也想请教您，就这个一般民众来讲，因为现在可以说是各国的民众在这个防范疫情的同时哦，还要去这个小心是不是你可能接收到的手机上的讯息可能是虚假讯息，而且虚假讯息的背后的目的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一般的民众要如何在防范疫情的同时又要来预防这些假讯息的攻击呢？林教授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尾跟总结。
我想其实就刚刚讲的是在政府的层面，可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一个假讯息的战争嘛，对每个人来说你我都在战场上，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只是想分享新知，可是有的时候你在分享转传的过程中间反而会让这个虚假性讯息更多的一个传播，等于你只是一个帮你变成了一个帮凶，所以会变成说当你介绍到讯息的时候可能多先花一点时间先去 Google 看看，先去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哪些地方可能是有疑虑的， 我相信很多的民众应该都是出于一个好心，想分享薪资的概念，所以一收到就会想立刻转传。但是在转传之前，可能要多想一下，看看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或者是今天再去做一个 double check， 去做一个事实的查核，这样子其实都可以去让大家减少这些假讯息泛滥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大家真的要小心，除了在防范疫情的时候，也不要成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帮手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林教授，
谢谢大家。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项目主任杜如松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近来先后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讨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坎贝尔警告说，这场疫情或将重塑世界秩序，而哈斯则认为不是每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这场疫情到底可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与我们一同探讨。戴博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戴博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访问。那么第一个想请教您的问题呢，就是您认为这场新冠疫情是否会改变世界秩序，那么是否会动摇美国在这个全球政治当中的这么一种领导地位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冠状病毒这个大流行发生之前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有所变化的，就是自从那个特朗普选为总统以后说美国第一美国有先什么的他就对全世界的所谓的领导力就不感兴趣似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很突然的。同时的话，当然有中国的崛起，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比较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些倾向是早就开始的而且这三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全世界的所谓的软实力一直在减少主要是跟美国的总统的个人的作风他的话语他说话他个人风格有非常大的关系也不见得是跟美国的体制有关系，就是跟美国体制的这个产生物有关系的。所以这次这个我们应对这个疫情，我觉得是把原来已经既有的一些倾向加快了速度美国这次没有就是提供很多公共产品，好像就是想保护自己的。我最遗憾的是听那个华盛顿的有关政客说加拿大说墨西哥好像是把我们的邻居看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似的。过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共和党民主党都会说哎，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起作为一家人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要互相帮忙，我们肯定会熬过。可是这样的这些话语我们好像一次都没有听到的。所以美国这样子是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空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要分得清楚，有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这个我看是没有。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虽然习近平明明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野心，最近所有的宣传包括中国把很多这些医护啊，这些医疗设备啊，药物啊，监测盒、呼吸机等等卖给别的国家，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别的国家需要，中国能够提供这些，你不要攻击中国，也不要抹黑中国。同时的话，中国的对很多国家来讲，不只是对美国来讲，意图太清楚的，是赤裸裸的要钻空子，讲个便宜，做一个所谓的世界领导者，或者世界这个秩序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也难以说你能够提供这些产品这些东西是否能直接变为世界领导力，不见得。而且现在很多国家也看得清楚，中国就是自己应对疫情的很多方式是自由的国家参加现代性世界的国家的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政府就是蔓延了很多这些事实，然后是春秋史、徐江润、任正非，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如果他们对政府的做法提供一些质疑，就失踪了，下落不明了。所以中国的这些公共产品跟中国的治国的这些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只是说哎，我们有这些面罩太好了，我们还是看到香港、新疆这个地区，中国对待台湾所有的这些实事也影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治理全世界或者领导全世界的这些能力，我们是凭这些作为一个判断，而不只是因为有一个呼吸机才觉得中国有资格领导世界，不是这样子。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哈，对于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次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当中的一些作为哈，那么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如果美国没能处理妥善的处理好此次疫情的话，那么这一事件或将标志着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这样一个统治地位走向终结。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强调说不是每一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想请教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我们怎么应对这个疫情是否一个转折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个公共卫生方面，主要在于美国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有8年的特朗普的领导的话，那我觉得外来的世界会对美国做出一个判断，会觉得特朗普有一次选为总统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变得更不民主更自我等等，他们会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关键在于美国的民主选出了哪个人做总统，2020年可能是更重要的。如果特朗普落选的话，如果美国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话，虽然不会跟过去一样，不会跟2016年之前的那个美国地位一样，因为中国的崛起我觉得是总的来讲是可以坚持的，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崛起是会影响全世界的秩序。可是如果美国是恢复了能够恢复比较正常的外交政策的话，如果美国开始珍惜和重视全世界的所谓领导力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来填补这个所谓的真空的可能性原来不大，可是就会更小，甚至是微乎其微。因为很多中国附近、中国边远地区还有中国边界之内的这些人，就是否认了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治理的人太多了，离中国更远的这些国家更不如此。所以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失败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可是这个并不说明中国能够填补的。
您刚才的这个这种观点呢，让我想到了同样这个哈斯他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吧，就是认为说美国在这次这种世界范围的这样一个这个疫情当中，没有承担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 leader 的这么一个角色，帮助世界渡过难关。这个 Richard Haass 这个哈斯他是认为呢，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这种可以说主导力减弱，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战略收缩这样的趋势，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这次，其实在这次疫情之前这种趋势就已经出现了。他认为呢，说美国缺乏的是继续领导世界的意愿啊，这种 will， 而不是领导世界的能力，这种 capacity。想请教您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这个意愿的。我知道世界各国都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世界人民是渴望美国的所谓领导力，还有人是否认这些，或者特别的怀疑这些。同时的话，我所碰到过多数的别的国家的一些专家、领导人、人民，是非常遗憾美国这五年所走的路。他们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坚持他历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理念：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等。世界是需要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哈斯说的对。美国就是对领导力失去了兴趣，这个是2016年开始的。美国能不能恢复是很难讲。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跟美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虽然是一样大的，可是他们的特征不一样。中国犯的错误是他的体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共产党要领导一切，要掩盖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新闻等等。这个不管谁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会是这样。美国所犯的错误也是非常大的，可是这些主要不是美国不是取决于美国体制内在的一些特色，而且是取决于美国现在在白宫的领导人的一些特色。所以跟中国的这些错误的虽然错误都很大，可是没有可比性。
明白。那我们再讨论一个怎么讲，这叫终极问题，或者说就是想请教您，就您认为让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问题就是美国要治理好美国自己这个国家的，就是要在国内要珍惜这些言论自由，多元化，平等这些价值理念，要在那个科研方面、教育方面，保护弱势群体这些方面，应对这个贫富悬殊方面，基础性建设这些方面的投资都非常的重要。如果美国管理好自己面临的大问题，尤其是美国两党这个激化问题，美国甚至在文化方面正在打一个内战似的，这些问题能够管理好的话，我还是认为世界别的国家的很多人还是会比较欣赏美国的体制和价值理念，美国的软实力会有所提高，美国完全持有这些能力，而且这个并不在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控制白宫的，只要一个比较传统的任何一党的一个美国总统上台的话，我还觉得美国是会有所恢复的。当然不会跟冷战刚结束美国做唯一的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没法跟那个时候相比，这个世界是走向多元化，我们也应该欢迎这些，我们应该就是可以能够包容这些，美国不见得要做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我们不能恢复完全的那个跟过去一样的一个现状，可是我觉得美国还是有希望恢复它的有限的领导力。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中国特工在美散布假讯息，疫情恐引爆第五代战争。
是在配合上网络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变成他会把这一些攻击有了一个新的扩展。
新冠疫情是否将重塑全球秩序？
中国来填补真空的可能性更小，甚至是微乎其微。
欢迎收看4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
蔓延全球的肺炎疫情正在重新定义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英美等国的情报机构纷纷做出了重大调整，开始关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资讯不透明国家的疫情变化和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而美国纽约时报的最新一篇报道也指出，中国动用了特工在美国散布有关于疫情的不实讯息，甚至连白宫国安会都特别在推特上发文予以辟谣和澄清。那么究竟肺炎疫情是如何改变国家安全和情报活动？我们要如何同时应对隐形敌人和这场看不见烟消的资讯战？假讯息传播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和病毒蔓延的速度一样快了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和分析。林教授，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要请教您了，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美国民众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曾经收到据称是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消息，说美国要全国封城，甚至有部队要进驻。那么连白宫国家安全会都特别透过了推特来辟谣，说这个讯息是假消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呢？
我想其实这一次美国的一个非常高层的一个政府来的一个组织直接来讲这件事情，代表了今天这件事情是真的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攻击之下，的确是让美国有些城市可能有一些禁足令啦，或者是有一些封城的一些命令啦。而且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谣言，因为如果有谣言出来的话，它会让民众的心里会觉得好像不踏实，或者是民众的会感觉到今天的这些状况随时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发展。当人类感觉到未知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恐慌。而这些恐慌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危害？那这些危害现在已经开始对美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威胁，甚至最后会不会变成人民不信任政府？那更不用说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州或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人民开始之间有彼此的对立。我想这一些都是为什么美国今天要加大这个力度来辟谣的原因。
嗯，当然现在已经 trace 到这些散布假消息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所谓 agent 跟特工。那么美国的情报单位也已经在开始调查这个中国驻美的外交使团，他们的间谍是不是也参与了在疫情之下散布假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怎么看相关讯息背后释放出来的大家应该要注意警惕的这个危机呢？
我想其实他这一次直接是说有可能跟中共这边有关。第一个的话应该是他内容的问题，再来就是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圈子里去散布。我们可以去看到，其实今天来讲的话，今天如果他的一个散布可能会讲说这美国他是这个他是病毒的来源，那中国这一边可能他也是受害者等等这一类的一些讯息。所以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因为现在蛮多国际上矛头都认为说这个病毒可能跟中国有关，所以中国他自然会希望用这方式去做一个大外宣也好，或者是另外一种的一个澄清，他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增加对他自己的一个说服力或者是支持度。那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情报单位，就是过去如果只是散布假新闻算不算是情报战，算不算是一个现在我们说的这舆论战的一个过程中间它跟情报的结合性在哪里？如果他今天在危害国家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情报的触犯情报法条？因为过去的我们讲情报人员感觉上好像都是这个他窃取国家机密，拿到了什么机密资料，或者是买通什么政府官员去偷东西去拿一些资料。可是他今天只是单纯的散布消息，这样子算情报工作吗？或是他只要去造成美国内部的危害就已经算是这一个这个情报人员了？我想其实这也是美国现在在调查的中间，他也会去针对中国的这些手段进行一些分析。
嗯，好的，林教授，我们再来看这一次这个散布假讯息的这个 管道跟方式来看这个细节，因为当中说了是用一些加密的通讯软体，像是 WhatsApp， 然后甚至说这个很多这个账号其实是虚假账号，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水军啊。这么看这个暂不假消息手法的更新，还有就是说另外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纽时的报道出来之后，也看到另外一篇这个 Rosenberg 教授他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上面也说他有注意到这讯息是吻合的，他有注意到中国的外交官还有驻外使团的这个推特账号也突然暴增了250%。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新的手法呢，林教授？
我想过去的一个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它可能是要用在报纸的社论或者是一些贴新闻啦，或者是甚至讲我们以前最常用的是广播，用广播的方式来做一种虚假新闻。可是现在的话全部是网络的一个模式，所以现在这些网络的模式它会选择什么呢？他可能第一个会去选择的就是在 Twitter， 为什么会用 Twitter？ 为什么是 WhatsApp？ 因为这两个媒体，这两个平台在西方世界是主流的，所以他也会知道说哪些群体在哪些社会里面是惯用哪一些程式，所以他会在这一些里面去散布这些不实讯息。他也会希望用这种我们常说所谓的一个打入的方式去打入美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不管是文化也好或者他们的交流圈，用这种方式去扩大他的一个影响力。
当然我知道林教授你最近有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文章在研究，比较整体来看这整个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舆论战手法上的一些更新跟过去一些不同和升级的状况，跟我们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林教授？
我想其实现在的话首先是一些它可能会在一个技术上面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其实过去来说它可能用文字，单纯的文字，但是它现在它不会只用文字了，它开始会找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这个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拍的影片这是很好去做一些后制的一些动作，然后他会用这种使用者现身说法的方式去说，哇，现在美国好恐怖哦，我们买不到食物啦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种文章这一种影片它的强项是在于说他感觉好像使用者现身说法，感觉他好像这个人就在美国，而且如果今天是用文字的话，我们其实在技术上面是可以用关键字去找出来，但是如果他现在是用影片，用他们中国常说的视频，我们台湾这边比较常说的就是这个影片的方式来做宣传的话，会变成技术上面会比较难去抓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结合时事，像现在在这个华文圈里面最常去传的两个一个不实讯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之前这个武汉的这一些是这个病毒是因为美国之前去武汉参加这个军人运动会然后把病毒散播出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罗斯福号的一个舰长，他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些泄密的嫌疑，跟美国军方这边有一起了一些矛盾，然后有一篇假新闻就说现在这个舰长他已经回到了美国接受了访问，他里面就说美国人不要从军，现在的这个政府不值得你们效忠，类似这些假新闻其实一下子都可以被拆穿。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他其实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希望能够造成可能美国内部的华人圈去散布这些讯息，第二个是他希望把这些讯息能够借由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回到中国本土，告诉中国人民说你看国外现在是水深火热，那我们现在控制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他在舆论战上面的一个转型。
是这样，很有意思了，林教授，你就等于把战术跟战略合在一起，就是说他事实上这些特工在散布假消息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要制造美国内部的混乱，去造成可能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然后再来他也是要出口转内销，去激发他国内人民的一种民族情感，可以这样说吗，林教授？
可以这样说，就是特别是不只是民族情感，另外一个是说他是在掩护现在可能在整件这一个我们说在这个对抗疫情的过程中间，当然这中国政府绝对是有好也有坏，可是这一目前的状况的确是引起了蛮多中国大陆内部的人民对现在的一个政府对这样子的一个官僚体系是有一些不满，所以他可以利用这方式去转移他的一个不满，
转移焦点，甚至是掩盖原本可能的一些疫情的真相。
对对对对。
好，另外我们再看说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爆发现在是蔓延到全球了。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它是整个去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情报单位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甚至是间谍活动或者情报活动的一些进行的一些方法。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李教授？
首先先说，我当然不是这个公共卫生或病毒学专家，所以对于这个疫情如何有没有可能变成生物武器，这个可能我就没有那么熟，没有办法跟各位观众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到了，就是现在的情报战在转变，甚至是不止情报战，应该说我们最新很多人讲的第五代战争或第六代战争，已经不是飞机大炮，已经不是飞弹或战斗机，更恐怖的是透过这一种谣言的方式、语言的方式，甚至是这种不实讯息的方式，来制造人们内部的恐慌。就像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去看过，在克里米亚事件2014年当时的俄罗斯，他就是希望用这种不实讯息去激发那时候克里米亚人民对克里米亚政府或者对克里米亚当地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制造他的乌克兰当时内部两派之间，一派是亲俄罗斯，一派是亲欧盟，两派之间的对立。那这样子就是他有机可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方法虽然不是新的，很多的一些概念可能在二次大战甚至在更古老的一些兵法里面都有看过，可是在配合上网络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变成他会把这一些攻击有了一个新的扩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新的空间去让它施展。那这一些我想都是我们各国现在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可以说是这个不实讯息跟病毒传播的速度是一样快的。而且接下来的各国的高级情报人员他们可能要关注的重点可能就不只是像过去一样可能像是恐怖分子恐袭的计划要去了解这个情报之外，可能也要去注意说各个国家它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病毒爆发或是疫情散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
对，没错，
会成为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现在欧美各国了，包括这个英国的军情六处的前处长都特别出来发言表示说应该要注意这个中国隐匿疫情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也是高度关注，像我刚才一直讲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本身也是中央情报局出身的。你怎么看欧美各个国家的情报单位接下来要怎么样应对这个跟病毒一样难缠的不实讯息的舆论战呢，林教授？
我想第一个就是不实讯息的话要怎么去拆穿不实讯息，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彼此要知道真相。所以这边的话就会变成各国必须要去进行更多的合作。就像今天可能美国，我比喻说美国他接到一个不实讯息说现在英国已经死了很多啦，英国的首相啊、女王啊发生什么事，可是美国第一时间是一定要赶快我直接问英国嘛，英国他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中间的话就会变成双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双方是不是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之内去建立一个澄清假讯息的那个热线，就像以前我们说核子武器时代美苏双方有一个热线，彼此之间要能够立刻的去跟对方沟通的管道，我想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彼此之间如果一看到不新的不实讯息，是不是能够去做到一个分享平台。那这边的话我特别是感觉到英美两边其实最应该的是加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一边。为什么？因为大陆的这一边非常多的假讯息，其实最早它都是拿台湾来做试验，所以变成很多的一些内容它可能是用华语或者是它的一个方向跟台湾这边会有关系，所以如果能够跟台湾这边去纳入现在的一个英美也好或者是世界的一个共同打击假新闻的一个合作的中心或是一个团体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是对于目前各国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林教授除了这个各国之间的这个情报分享跟平台的这个建立之外呢，最后我也想请教您，就这个一般民众来讲，因为现在可以说是各国的民众在这个防范疫情的同时哦，还要去这个小心是不是你可能接收到的手机上的讯息可能是虚假讯息，而且虚假讯息的背后的目的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一般的民众要如何在防范疫情的同时又要来预防这些假讯息的攻击呢？林教授最后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尾跟总结。
我想其实就刚刚讲的是在政府的层面，可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一个假讯息的战争嘛，对每个人来说你我都在战场上，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只是想分享新知，可是有的时候你在分享转传的过程中间反而会让这个虚假性讯息更多的一个传播，等于你只是一个帮你变成了一个帮凶，所以会变成说当你接受到讯息的时候可能多先花一点时间先去 Google 看看，先去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哪些地方可能是有疑虑的。 我相信很多的民众应该都是出于一个好心，想分享薪资的概念，所以一收到就会想要立刻转传。但是在转传之前，可能要多想一下，看看这个讯息是真的是假的，或者是今天再去做一个 double check， 去做一个事实的查核，这样子其实都可以去让大家减少这些假讯息泛滥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大家真的要小心，除了在防范疫情的时候，也不要成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帮手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能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林教授，
谢谢大家。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项目主任杜如松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近来先后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讨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坎贝尔警告说，这场疫情或将重塑世界秩序，而哈斯则认为不是每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这场疫情到底可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与我们一同探讨。戴博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戴博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访问。那么第一个想请教您的问题呢，就是您认为这场新冠疫情是否会改变世界秩序，那么是否会动摇美国在这个全球政治当中的这么一种领导地位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冠状病毒这个大流行发生之前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有所变化的，就是自从那个特朗普选为总统以后说美国第一美国有先什么的他就对全世界的所谓的领导力就不感兴趣似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很突然的。同时的话，当然有中国的崛起，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比较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些倾向是早就开始的而且这三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全世界的所谓的软实力一直在减少主要是跟美国的总统的个人的作风他的话语他说话他个人风格有非常大的关系也不见得是跟美国的体制有关系，就是跟美国体制的这个产生物有关系的。所以这次这个我们应对这个疫情，我觉得是把原来已经既有的一些倾向加快了速度美国这次没有就是提供很多公共产品，好像就是像保护自己的。我最遗憾的是听那个华盛顿的有关政客说加拿大说墨西哥好像是把我们的邻居看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似的。过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共和党民主党都会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起作为一家人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要互相帮忙，我们肯定会熬过。可是这样的这些话语我们好像一次都没有听到的。所以美国这样子是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空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要分得清楚，有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这个我看是没有。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虽然习近平明明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野心，最近所有的宣传包括中国把很多这些医护啊，这些医疗设备啊，药物啊，监测盒、呼吸机等等买给别的国家，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别的国家需要，中国能够提供这些，你不要攻击中国，也不要抹黑中国。同时的话，中国的对很多国家来讲，不只是对美国来讲，意图太清楚的是赤裸裸的要钻空子，讲个便宜，做一个所谓的世界领导者，或者世界这个秩序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也难以说你能够提供这些产品这些东西是否能直接变为世界领导力，不见得。而且现在很多国家也看得清楚，中国就是自己应对疫情的很多方式是自由的国家参加现代性世界的国家的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政府就是蔓延了很多这些事实，然后是春秋史、徐江润、任正非，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如果他们对政府的做法提供一些质疑就失踪了，下落不明了。所以中国的这些公共产品跟中国的治国的这些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只是说哎，我们有这些面罩太好了，我们还是看到香港新疆这个地区，中国对待台湾所有的这些时事也影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治理全世界或者领导全世界的这些能力，我们是凭这些作为一个判断，而不只是因为有一个呼吸机才觉得中国有资格领导世界，不是这样子。
确实，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哈，对于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次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当中的一些作为哈，那么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如果美国没能处理妥善的处理好此次疫情的话，那么这一事件或将标志着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这样一个统治地位走向终结。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强调说不是每一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想请教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我们怎么应对这个疫情是否一个转折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个公共卫生方面，主要在于美国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有八年的特朗普的领导的话，那我觉得外来的世界会对美国做出一个判断，会觉得特朗普有一次选为总统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变得更不民主更自我等等，他们会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关键在于美国的民主选出了哪个人做总统，2020年可能是更重要的。如果特朗普落选的话，如果美国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话，虽然不会跟过去一样，不会跟2016年之前的那个美国地位一样，因为中国的崛起我觉得是总体来讲是可以坚持的，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崛起是会影响全世界的秩序。可是如果美国是恢复了能够恢复比较正常的外交政策的话，如果美国开始珍惜和重视全世界的所谓领导力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来填补这个所谓的真空的可能性原来不大，可是就会更小，甚至是微乎其微。因为很多中国附近、中国边远地区还有中国边界之内的这些人就是否认了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治理的人太多了离中国更远的这些国家更不如此。所以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失败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可是这个并不说明中国能够填补的。
您刚才的这个这种观点呢，让我想到了同样这个哈斯他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吧，就是认为说美国在这次这种世界范围的这样一个这个疫情当中，没有承担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 leader 的这么一个角色，帮助世界渡过难关。这个 Richard Haass， 这个哈斯他是认为呢，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这种可以说主导力减弱，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战略收缩这样的趋势，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这次，其实在这次疫情之前这种趋势就已经出现了。他认为呢，说美国缺乏的是继续领导世界的意愿啊，这种 will， 而不是领导世界的能力，这种 capacity。想请教您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这个意愿的。我知道世界各国都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世界人民是渴望美国的所谓领导力，还有人是否认这些或者特别的怀疑这些。同时的话，我所碰到过多数的别的国家的一些专家领导人人民是非常遗憾美国这五年所走的路，他们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坚持他历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理念，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等。世界是需要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哈斯说的对。美国就是对领导力失去了兴趣，这个是2016年开始的。美国能不能恢复是很难讲。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跟美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虽然是一样大的，可是他们的特征不一样。中国犯的错误是他的体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共产党要领导一切，要掩盖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新闻等等。这个不管谁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会是这样。美国所犯的错误也是非常大的，可是这些主要不是美国体，不是取决于美国体制内在的一些特色，而且是取决于美国现在在白宫的领导人的一些特色。所以跟中国的这些错误的虽然错误都很大，可是没有可比性。
明白。那我们再讨论一个怎么讲，这叫终极问题，或者说就是想请教您，就您认为让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问题就是美国要治理好美国自己这个国家的，就是要在国内要珍惜这些言论自由，多元化，平等这些价值理念，要在那个科研方面、教育方面，保护弱势群体这些方面，应对这个贫富悬殊方面，基础性建设这些方面的投资都非常的重要。如果美国管理好自己面临的大问题，尤其是美国两党这个激化问题，美国甚至在文化方面正在打一个内战似的，这些问题能够管理好的话，我还是认为世界别的国家的很多人还是会比较欣赏美国的体制和价值理念，美国的软实力会有所提高，美国完全是有这些能力，而且这个并不在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控制白宫的，只要一个比较传统的任何一党的一个美国总统上台的话，我还觉得美国是会有所恢复的。当然不会跟冷战刚结束美国做唯一的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没法跟那个时候相比，这个世界是走向多元化，我们也应该欢迎这些，我们应该就是可以能够包容这些，美国不真的要做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我们不能恢复完全的那个跟过去一样的一个现状，可是我觉得美国还是有希望恢复它的有限的领导力。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